今天呢，我们接着讲《佛法概论》的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的内容。第十七章、十八章主要讲的是声闻的解脱道。那我们昨天讲的是人天成的德行，那今天要讲的是声闻的解脱道。佛法概论的第十九章，那就是菩萨道，这就是佛法里边所说的三世道、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那么也称为三乘、五乘。这是一个从学佛到成佛的脉络。以往的中国佛教啊，比较重视的就是大乘。中国是属于北传佛教的国家，那北传佛教也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对声闻的解脱道的佛教，我们把它称为小乘。对小乘佛教呢，大乘佛教以往总是持着一种贬低和否定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从众多大乘经典中，像《维摩经》啊、《法华经》啊，很多经里边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思想，也就是持着一种贬低的态度。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无形中就造成了对声闻解脱道的一种忽视、一种忽略。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导致的中国佛教就变成一种不重视次第，只讲究言顿，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佛教在修学上的一种困难、一种困境。因为不重视次第，在修学上啊，就变得无从下手，所以整个大乘佛法在修学上最后都落入了两个最为简易的法门，就是禅宗和净土。但是禅宗的修行呢，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也是非常的困难。在隋唐唐宋之际，高僧辈出，有许许多多的大善之士引导下，禅宗的修行似乎还有个门径。宋元以来，善知识越来越少了，这些明眼人啊，也就是开悟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使得禅门啊越来越衰微啊。即使修禅的一些人啊，自己也底气不足，这个参禅啊，能不能了生死啊，即使开悟了，了生死有没有把握，这都是个问题。所以许多禅师啊，又归向于净土念佛，觉得即使开悟了，还是要往生净土比较稳当。如果不往生净土的话呢，在这个生死中流荡啊，未免还会迷失自我。在整个修学佛法上呢，我感觉就是一个次第的问题，次第理路不是很明确。我们说佛法呢有两块，一块是教理，一块是行政，就是修持。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呀，像天台呀、华严啊，像三论宗啊，在隋唐之际，当时的那些祖师们啊，基本上都是有修有证， 你看像三论中的这一系，从深蓝、深纯、法蓝一直到基藏，当然基藏大师就比较偏向于理论了。那在基藏以前的深蓝、深纯就是奢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去的南京栖霞山啊，那个就是三论中的祖庭。而当时的三论中的那些祖师们啊，他们既是对教理很有研究，同时呢他们也是禅师。那像天台宗呢，从慧文到慧师一直到智者，那么这些大德们啊都是有修有证，同时呢在教理的体会上也非常有心得。像华严宗的杜胜啊、智严啊，一直到法藏啊，那些大德们，他们也既是禅师，也是法师。还有像中观、像唯识，那么在印度，像唯识呢，他们是一些行者啊，也是跟禅者有联系的，就是唯识宗的创立啊。它是跟禅者就是一些行者有关系的。中观也是一样，你看那些龙树提婆啊，他们是大菩萨。所以这些宗派在早期啊，这些大德们啊都是有教有修啊，二者都是兼而有之。可是到了唐宋以后啊，这些宗派啊它只剩下教，而修行的传承啊似乎啊也就接不上了，所以才造成了像今天的佛教就是天下丛林一本经。你看我们每一个寺庙功课都是一样的，你要学会功课啊，你走到哪里啊都有饭吃的，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所以中国的佛教呢就是越来越没有个性，越来越没有个性啊。那日本佛教呢，韩国佛教呢，因为他们是在隋唐之际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他们每一个宗派还是严格的保有他们的特色，比如说天台宗啊、净土宗啊、法相唯识宗啊，每一个宗派啊他们的功课都不一样，他们念经的内容都不一样。我到日本的时候，我也到他们那个药师寺还是什么寺，它是一个法相中的道场，我看那边的功课本里面有什么三十颂什么之类的，都是他们作为功课的念诵的内容。就是每一个宗派啊都有自己的修行的特色，都有自己的风格。中国佛教呢在这一方面啊的确就是比较薄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整个佛法的这个次第，三层五层的次第啊，缺乏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中国佛教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我们所学的是大乘，但是发心呢是小乘，行为上呢人天成啊都做不到了。就是我们目前中国佛教啊基本上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人天成五戒十善，因为看不上，所以大家也不太认真的去做。那我们中国佛教盛行的是禅宗和净土，那禅宗和净土呢虽然说都是大乘，但是行者啊在发心上和在修学上基本上都是属于小乘。比如说修禅的人重视的是了生死，就能了生死，所以禅宗啊很多禅师都躲到山林里。修净土宗的人呢也是为了个人的往生，即追求个人的往生，所以修净土宗呢从发心上来说无形中净土也就变得小乘了，就是在发心上也是小乘了。所以为什么民国年间太虚大师呢写了一部大概就是属于佛法概论的这种类型的，在太虚大师全书里边有 他就是根据佛法的从学佛到成佛的这个脉络啊，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次第，就是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这样的一个次第。然后接着呢，法尊法师啊又翻译的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太乙大师看了之后啊，特别的赞叹，觉得这个论啊翻译的非常及时，他正是可以针对汉传佛教的不足。应顺导师呢，他也写的成佛之道，这一类的他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他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学佛到成佛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尤其是菩提道次第论，他明确的指出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以往呢，我们总觉得好像出离心跟菩提心是对立的，你发了出离心你就是小乘的，发菩提心你就不能发出离心，发出离心呢你就不可能会发菩提心。以往在我们的观念里边啊，大概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观念，把出离心和菩提心对立起来。而西藏佛教呢，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啊，把出离心、菩提心和这个性空见啊，这个三种啊，称为三主要道，就是学佛修行的三种要领。那明确的指出，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那能平成呢，那又是基础的基础。所以我们这次研究所呢，我们在课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有开菩提道次第论，希望我们同学们通过学习，我们对佛法的脉络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这种人天成、解脱道、菩萨道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应老呢，在佛法概论里边呢，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在阿含的关于这个三个层面的修行的内容。我们看第17章，就是讲到这个出家众的德行。那出家众就是在佛法里边啊，我们有称为声闻解脱道。但是声闻这个概念啊，其实呢就是对佛弟子的一种通称。所谓声闻，就是通过音声啊听闻佛陀的教法，或者说四谛的教法，或者说十二因缘的教法，而悟道了，这样的一种人通称为声闻。也就是说声闻众其实呢，它不仅仅是指出家众，那同时呢也包含着在家众。那在佛教里边，除了声闻众以外，那么还有就是菩萨众，那还有呢就是辟支佛。辟支佛呢是独觉，也有称为圆觉，或者叫做独觉。这独觉呢，据说他可以在无佛之世啊，可能这种人呢根基特别好啊，他可以在无佛之世，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生活啊，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通过对人生的观察，他看到这种春夏秋冬的变化，或者看到这种花开花谢啊，他自己就能够悟到，看到这种无常的道理啊，他自己呢就能悟到，自己就有这种能力。比如说像佛陀的弟子里边，像这个迦摄尊者啊，他就宣称如果佛陀不出世的话，我一样也可以证得辟支佛道，他觉得我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这个辟支佛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比较倾向于一种头陀的辅行的这样的一种性质的。所以佛教里边的比丘啊，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人间的比丘，还有一种呢就是阿兰若的比丘。一种是人间比丘，一种是阿兰若的比丘。 那人间比丘呢，他就是过着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在物质的条件上啊，他是过着一种团体啊，很多人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生活。那阿兰若处呢，就是属于一种极静处，他就是要远离城市的喧闹啊。人间比丘呢，他这种入世的味道会比较浓，而这种阿兰若处的比丘呢，他这种出世的味道会比较浓。佛教的这种出家的制度的产生啊，它跟当时的印度的社会的风气啊比较有关系。我们要知道出家啊，它不是佛教特有的，就是出家这种制度啊，它不是佛教特有的。在佛教没有产生之前啊，印度有很多宗教啊，他们就有出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了。你看我们佛陀游四门的时候，不是有看到一个出家人吗？不定他当时就知道已经啊有这样的一种出家制度了。当然出家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和生活方式啊，它多多少少呢，它是带有一种厌世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在里边。据说婆罗门教的人啊，在他的一生中啊，他就有几个时期，有成家生儿育女啊，成就事业啊，那到了四五十岁的可能就要出世的入山修行啊。所以出家的人很多，因为出家人很多嘛，所以呢当时印度啊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宗教。你想想那些人，他们出家之后到山里面去修，做了做了可能就做出什么名堂出来的，然后他就创立一个宗教了。所以在印度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96种外道。其实所谓说96种外道啊，就是96种宗教。佛教的出家的制度呢，也是随着这样的一种制度产生的。出家的本身呢，它是勘破对世俗的一种失意的占有。我们知道在家的生活啊，它是充满着一种占有的生活。当然这个占有啊，包含着对家庭啊，对感情啊，对财富啊，对人际关系啊，有许许多多的占有。那出家呢本身呢，它就是放弃啊这种占有，放弃这种占有，然后呢进入一个特殊的团体。所以佛教的僧团啊，可以说它是属于一个共产社会。在人类的政治体制里边啊，本身就有这样的两种类型，就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私有制呢，就是允许啊私人拥有财产。公有制呢，它就是一切都是公家社会所有的，私人是不可以拥有太多的财产的，私人只能拥有啊简单的财产。当然因为这种私有制嘛，也导致社会的很多罪恶的产生，所以西方很多哲学家他们对这种私有制的制度啊非常不满，他们觉得人类的许多罪恶的产生啊都是因为私有制这样的一种不好的制度。如果从佛法来说呢，因为人有我执，所以才产生贪嗔痴，我执是贪嗔痴的根本，所以呢私有制呢是社会罪恶的根源。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两种制度里边啊，私有制呢它是比较符合人性的啦，因为人啊都有这个自私的特点啊，所以呢私有制这样的一种制度，它形成了一种人类的社会呢，它为什么能够变成一种现实啊，原因就是因为它跟人性啊这种自私的心理啊它是比较符合的。公有制呢，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呢，他们根据这种公有制的理想啊，也提出了很多这种社会的建构，比如说像柏拉图的什么理想国啊，像霍尔的什么乌托邦，还有什么太阳城，还有什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有中国的什么大同世界是吧。 还有什么一大堆的什么空想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空想，就是没有一种啊可以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啊真正实现。虽然那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很多，但是其实呢真正距离这种共产社会啊这个标准啊还是没有达到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种共产社会啊在佛教里边却实实在在的实现过。原始的佛教僧团就是一个共产社会。我们知道在僧团里边啊，一切的财物啊它都是属于禅住所有的，而个人的财产啊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业力里边把这个僧人的财产啊分为四种，叫禅住禅住、十方禅住、现前现前、十方现前。
什么叫禅住禅住呢？
就是寺庙的不动产，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啊，它就是禅住禅住，你大家都可以来住，但是谁也不可以把它拿走，谁也不可以把它吃掉，就是这些东西。而土地呀、啊、都是属于禅住禅住。第二种呢叫做十方禅住，就是十方人你来了之后你都可以享受它的，可以吃掉它的，比如说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人家供养的东西啊。下面两种就是现前现前、十方现前。这个现前现前、十方现前，就是只要指人家供养的一些东西的处理。我们刚才说禅住禅住，其实是指禅住的一些固定的一些东西，一种就是不动产，一种是可以把它享受掉了，把它吃掉了，把它分掉了。那现前现前呢，主要就是指比如说外面有一个居士来打斋呀、啊、他说我今天供养的主要就是你这个西园寺的50个僧众，他拿50双鞋来供养，那每人一双，那外面的客僧来呀、啊、没有了，就是现前现前，就是指定了你这个研究所，比如说人家供养研究所的这些财物，或者是笔记本啊，或者是书籍啊，他指定是研究所的，那么禅住的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可以占有他的，这叫现前现前。那十方现前呢，就是四主供养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特别说明的，只要我在供养的这一天所有的在这个范围之内出现的僧人啊都可以接受了，我都要供养的，那这就是一种叫做十方现前。出家人自己拥有的生活的财产啊都是有固定的，最早的时候是四衣，叫做树下坐、腐烂药、日中一食、粪扫衣，这叫四衣。佛陀成立僧团之初啊，出家人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穿的是粪扫衣。什么叫粪扫衣呢？就是在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布洗一洗，把它混起来呀、啊，做衣服穿的，粪扫衣。这个印度人可能是比较迷信，所以他们经常会把衣服给扔掉，比如说他送死人啊到坟墓里去啊，回来之后他把这衣服都要扔掉了，生了孩子之后啊衣服都要扔掉了，所以你要捡破烂很容易捡到了，所以叫粪扫衣。住在哪里？树下坐。日中一食，每天吃一顿饭。然后就是腐烂药，你生病了怎么办？就是人家中药啊吃过两次的不要了，然后你去要来再煮一下吃，这个是最早的。然后接着的就是规定僧人是三衣，就是三衣一钵咯。后来呢又进一步的规定，除了三衣一钵以外，你还可以拥有比如说一条毛巾啊，或者一个牙杯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在戒律里边叫做白衣物，就是表示各种生活用品啊你可以拥有一件。有一条戒叫做不持银钱戒啊，你一旦进入僧团了你就不可以拥有这个金钱了，三尼戒里面就有这个规定了，那比丘戒更是这样子的。所以僧团是共产社会，僧人呢是无产阶级， 标准的。僧人是无产者，僧团是共产社会。这些东西因为在僧团啊，它都有非常明确规定，你要东西多啊，你必须要拿出来。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件衣服呢，你又多了一件，在戒律里面有很明确的戒魔做法，你要施舍啊。戒律里面有一类忏悔的方法叫做舍处，就在比丘戒里边呢。比如说你多了一件衣服，然后呢你不告诉人家，那后来呢被别人知道了，或者说有一天啊你自己发惭愧心的说出来的，然后呢你就要把你这件衣服啊要舍出来，舍出来之后呢他要忏悔，给你忏悔一通，就是非常的严格。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共产社会啊，在佛教的僧团啊确实实行过。为什么能够实行？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首先呢出家的本身啊，他就是勘破这个私有制。因为你出家的这个举动本身就是要放弃这个世间的一些占有啊，这个是一个基础啊。如果你要是没有放弃世间占有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和思想啊，那你是不可以出家的。按正规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你出家本身就是放弃这些东西的，放弃这些占有，然后进入一个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你追求的是解脱啊，而不是去做生意啊，不是去成立公司啊，不是去赚钱去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因为有这样的一帮人，首先他们都以放弃一切财富的占有为前提，然后由这样的一帮人组成，他自然就可以组成一个共产社会。那另外呢，佛法的修行呢是要从有我到无我，我执啊它是私有制的根本。那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就是不断的对我执的一种勘破，一种超越，对自我的一种超越。那一个人真正这个我执越来越淡了，他的占有心啊，对财富啊，对世俗的占有心就会越来越少了。所以佛教的共产社会的成立啊，主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有它现实的这种制度的基础，同时呢它还有雄厚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论的基础。所以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可能？那我们现在的寺庙还是吃大锅饭。僧团的生活啊，它有哪一些特点？我们说僧团它就是一个六合僧团，它是有清净的、和谐的、安乐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一个人进入僧团呢，首先就是要五年学戒，不离一止。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这个佛教的僧团啊，它是一个法治的团体，而且佛教这个法治的落实啊，它是非常的就近的。现实的任何团体啊，它都是有政府的，有领袖的。僧团呢，它是一个无政府的团体，它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在僧团里边没有领袖啊。佛陀还没有入灭了，毗婆达多就提出来的，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这个僧团嘛就我来领导了。哎呀，能篡党夺权。就佛陀说你这个愚痴人，哎，你看舍利弗、目犍连我都不交给他，你还要想要拥有这个权利。就是因为佛教的僧团其实它是一个法治的僧团啊，它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领袖。所以僧团呢它是一个没有领袖，大家他都是根据戒律来生活。我们知道一个团体如果有领袖啊，不管你是怎么民主啊，既然有领袖的话呢，他就会有一些特权阶级。有一些特权阶级呢，有的时候他这个法治啊就不能得到非常彻底的贯彻。当然像西方社会有一些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尤其在人治的国家，那法治根本就作用就不是很大了。所以佛教的僧团呢，它非常重视戒律。一个人进入僧团啊，首先就是要五年学戒，不离一止。戒律里边甚至说，就是一个人你要不学戒的话，在没有学习戒律之前啊，你不可以学习经论的，不可以学习奥辟唐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你要学的奥辟唐，学的这些经典之后啊，经论之后啊，你可能对这些制度的一些东西就不太重视的。 五年学戒不离一子，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在身格的养成，在对出家的僧团的制度，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我们现在国家的公民好像很多都是对法律都不懂的哈。我们很多公民啊，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究竟有什么权利，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如果根据佛教的这种思想来看啊，在国民教育中应该要把法律啊纳入这个教学的内容啊，比如说在小学啊或者在中学这个阶段啊，必须要有法律的这样的课程，必须每一个人啊在法律上要考了多少分啊，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我们佛陀呢，他就是非常重视，就是一个人你出家之后你必须要五年学戒不离一子。什么叫不离一子呢？就是你出家之后你要跟着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也就是你的师父了，叫做亲教师咯，你要跟在他的身边，甚至你不可以离开他的，除了大小便之外呀，随时你都要报告我要到哪里去一下。在这个五年之内，如果你的师父你的和尚死掉了，那你马上就要去找，找一个叫一子二舍离呀、二舍离是教授，一子的教授他教你。比如说你跟谁少戒，那这个人就是你的一子和尚了。如果这个和尚他不喜欢你呢，怎么办呢？那你赶快要去找一个一子师，而且呢你必须要用最快的时间啊要去找了。找到之后呢，你就开始一直一直在他的身边，一直要五年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就是从一个在家者的身份到出家人啊，通过这个五年的生活呢，其实他是对你进行一个改造了，把你一个从在家人充满着这些世俗习气的一个人啊，变成一个在威仪啊在形象啊各个方面都达到一个如理如法的出家人啊。所以五年学戒它不仅仅是在对戒律的一种学习，如果光是学习我觉得不需要五年，因为原始僧团的学戒不像我们现在好像有那么多这个管理那个管理的好几百卷呢，其实在当时来说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规范，在当时学习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我们一个人进入寺庙生活，你只要有那么一段时间，你自然就知道大家一天到晚干些什么了，哪里还要那么长时间去学呢？但是为什么要五年呢？就是对于你这个身格的养成啊，它需要五年时间，要改造一个人啊，没有五年时间啊，它是达不到的。所以五年学戒不离一子，只要是要培养你的身格和你的威仪，以及你对这个戒律的知识的掌握。所以在佛教里面，它非常重视戒律。一方面就是你要五年出来的，你还是不懂得戒律什么。开斋吃饭啊，不懂得换不换啊，这一种人啊，在戒律里边就是说他要终身一子。你要不懂得戒律的话，你一生啊一次啊你都不可以自己生活，你都要跟随着某一个和尚。这个也体现了佛教的这样的一种法治精神。比如说你要收徒弟、你想当师父，那你要懂得戒律，它有三个条件。当师父啊当和尚啊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十腊以上，你要少戒啊要十年以后呢才有资格收徒弟，要不你没有资格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通两部戒律，就是比丘戒和比丘尼戒，你要精通两部戒律。你要不懂得戒律，你自己都不懂得在僧团怎么生活，你怎么教徒弟啊。那还有第三点也很重要，要能勤教授，就是你要肯教徒弟，你要有耐心。而且如果根据原始僧团，你这个烧徒弟啊，他都有明确规定，在一两年之内一段时间你只能烧一个到两个徒弟，你不可以多烧，因为怕你教不过来呀、到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僧团的素质啊，僧伽的这样的一种素质。所以你呢当师父你要懂得戒律，你给别人传戒你更要懂得戒律，没有戒律啊都是不行的。在僧团里边呢，大家都是根据戒律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僧团里面没有特权阶级， 没有说你是善作，你犯了戒你就可以不要制裁的。你刚进入僧团，跟你出家几十年，不管是善作、中作、下作，犯了戒一样都要受到了制裁。那么大家怎么生活呢？大家都是根据一种戒律在生活的。比如说僧团生活的一个期义啊，就要划定一个范围，这个做法在戒律里边叫做结界。这个结界在僧团里边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大众会议。结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去参加，哪一个人都不可以不去参加的。那结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由大众啊推选出一个人。所以僧团里面的会议由谁来主持呢？我们现在一般是领导主持吧，但是僧团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由律师来主持，就是所有的这些会议啊，他都要由精通戒律的人来主持的。那么这个精通戒律的人呢，他由大家给推选出来的。比如说妙宗师精通戒律，那就由他，因为这个人肯定是很精通戒律的，然后他就在上面签一通啊，大家推选我来举行这一次活动啊，然后他就根据戒相，他会在那里就给大家主持，他就会唱啊，我们今天这个结界，所谓结界呢，就是要共同划定一个我们大家生活的范围，我们这个生活的范围啊，东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北边到哪里，比如说东边啊，在河那边啊，到河流那个地方啊，那边呢是到石路，哎，什么地方你都要指出来的，到哪一块石头，他都要把这个界限必须要唱得非常明确啊。今后如果任何活动呢，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当然是一些重大的一些活动呢，比如像送戒啊，如果有一个人不参加，你这个会议就不能成功，就是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结界。那结界呢，就是划定这样的一个范围。他有一些活动呢是属于小规模的，那么就是几个人参加就行了，比如说有的时候唱罪他只要四个人，你这个罪过只要四个人就可以唱了，他就找四个人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来做了。有一些重大的会议呢，僧团里面的一些重大的决策啊，他必须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就是说这个会议僧团里面处理事情虽然是由律师主持，但是呢这个事情的决定权还是在大众，所以这叫僧事僧断。僧团里面的事情要靠大众，僧团的大众来判断。律师主持会议，律师是没有权利来决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的。那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的不同啊，比如在僧团里面有分为什么单白呀、白二啊、白四啊几种类型的结魔。单白就是宣布一次就可以了，宣布一次。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呢，就是默然。默然的话呢，就是通过了，没有人说话就通过了，不用举手，你只要不说话就表示通过了。那如果你有意见呢，那你就说话咯，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行了。比如说再重大一点的事情，可能就会白二，就是宣布一次表决一次。还有更重大的事情呢，就是宣布一次表决三次，那叫一白三揭魔啊。你看我们那个少戒就是白氏揭魔，除了和尚以外还有揭魔师啊，就是揭魔和尚，还有教少和尚。那揭魔和尚呢，就是宣读这个揭魔的内容呢。当然揭魔师肯定是律师了，他肯定是精通戒律，和尚也要精通戒律啊。比如说像少戒这样的，他必须要有十个人，要有十个比丘啊，他才能承办这样的一种会议，才能承办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他就会在上面宣布这个事情，宣示这个揭魔文。那宣示完之后呢，十个人都没有反对意见，那就是通过了，那你这个少戒就成立了。那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呢，那就不能成立。所以僧团里边他非常重视大众的意见，僧团它是一个长幼有序。你进入一个僧团啊，它不是看你这个地位多高，它主要是根据戒腊。按僧团来说，它就是要节下安居。节下安居呢，就是说每一年4月15日到7月15日有3个月的 结下安居。那结下安居之后呢，要进入一个自知啊。这个其实僧团每半个月都有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那就是布萨。但是呢，这个自知呢，它是一直总的，就是对你这个一年以来呀、啊，你看看还有什么罪过你没有忏悔的，做一次总的一次检讨。检讨完之后呢，在你的僧人的出家的历史上就记下了一岁，就是你这个僧格啊，你的僧人的年龄就长了一岁的，就代表着你的清净僧格一岁，就是一腊。然后在第二年，然后每一年嘛都有这样的结下安居啊、自知啊，然后就是少岁啊，这个自知完就是少岁啊，就是介绍你的僧人的年纪。所以比方说你几岁啊？我两岁。你出家一年，你就是那我一岁；出家两年，那我两岁。当然，出家你光出家还不能说有岁了，就是要如法清净的僧团生活，你过了一岁的；如法清净的僧团生活，你已经过了两岁的、三岁的、四岁的、五岁的。那你要是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挂单啊，首先你就要报告我几岁，这个非常重要了。因为僧团里边，比如说像这样斋堂里边吃饭啊、上殿啊，共同的集体的生活啊，他那个座位就是根据这个戒腊的来摆的。但是僧团它的特点呢，虽然说它是讲究平等啊，但是其实它还是尊重善作，重视有道德的、有才的人。比如说像僧团里面分房子或者分衣服，可能会让善作来选择，他先选择，选择完之后呢，然后呢再行朝啊，那就是有点像抄签的样子，搞了一大堆竹签啊来抓阄啦、啊、你抓到哪一个呢就是哪一个，大概有点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但是比如一些特殊人物，所谓特殊人物就是那些善作啦。僧团里面有分善作、中作、下作，比如说二十腊到三十腊到四十腊，这个是善作。如果四十腊以上呢，那就是绝对的长老了。然后这个十腊到二十腊呢，又是什么座？它有这样的分，也还是讲究一定的资历。虽然说平等，不是说你一刚出家跟人家出家几十年呢，什么都是平平的，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这样也不平等，是吧？